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好，今天是11月1日，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6点，华盛顿时间上午6点。在这一小时的时事经纬节目里，我们要为各位播报的主要内容包括：人民币对美元汇率本星期跌至10年来的最低，距离破七仅一线之隔；查明印度尼西亚客机坠毁原因取得突破；印尼搜救人员已经找到了坠毁的印尼一架客机的黑匣子；美国与韩国国防官员达成协议，确定在朝鲜半岛最终完全和可合适的去核化之后，美国军队将继续驻守朝鲜半岛，帮助朝鲜抵御外来的安全威胁。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星期三表示，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国将是美国面临的最大国家安全挑战。以上内容欢迎收听。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人民币对美元汇率星期二10月30日跌至10年来的最低，距离破七仅一线之隔。从今年1月至今，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已经下跌了9%，如果进一步贬值，人民币将会跌至1美元对7元人民币的重要心理关口。人民币对美元破七，在外界看来可能是中国会允许人民币持续贬值，人民币贬值有利于中国商品的出口。在特朗普政府利用关税为武器对中国进行贸易施压的时期，中国让人民币贬值将会抵消部分关税压力，但这样做将激怒中国，导致已经不断升级的美中贸易战争端进一步激化。尽管人民币对美元贬值可以缓解特朗普政府对中国商品施加关税所造成的压力，但同样会带来激化当前贸易战的风险，也可能导致资本外流。纽约时报的一篇分析报道说，目前外汇市场的交易员希望北京认识到人民币不应该再贬值了。该分析认为，面对中国放缓的经济增长、暴跌的股市、脆弱的房地产市场以及美国的贸易战，持有人民币的个人和公司越来越不安，通货膨胀开始抬头，物价上涨也会影响人民币的吸引力。印度尼西亚搜救人员已经找到了坠毁的一架印尼客机的黑匣子，为查明飞机坠毁原因提供了一个关键的装置。这架飞机星期一10月29日早上从雅加达起飞之后不久就坠落爪哇海，机上189人全部丧生。搜救人员星期四11月1日一大早就开始了在海底的搜寻工作。一位潜水员对一家当地电视台说，他们在海底的泥沙中挖掘寻觅，终于找到了黑匣子。随后印尼航空公司印尼航空运输管理部门的负责人证实，狮子航空公司 GT610 班机的黑匣子已经找到。迄今为止，搜救队已经发现了一些飞机的碎片、个人财物和49个装有部分尸体的尸体袋。当局认为，飞机主要机身残骸中还有更多的遇难者遗体。这是波音737 MAX 8型客机首次发生的坠机事故。这个新款的波音737客机更省油，性能更强，并畅销世界。狮子航空主管对媒体表示，这架飞机只飞行了2个月，在逝世前的一天晚上从巴厘岛飞往雅加达途中曾经遇到技术问题，但依照程序获得了处理。星期一的坠机事件是印尼正在快速成长的航空业的又一个污点。印尼民航业的声誉因为安全保障欠佳受到影响。印尼的航空公司曾经被禁止在美国和欧盟地区飞行。美国和韩国官员达成协议， 确定在朝鲜半岛最终完全和可核实的去核化之后，美军将继续驻守朝鲜半岛，帮助韩国抵御外来的安全威胁。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和韩国国防部长郑景斗星期三10月31日在五角大楼会面，就美韩联合部队在作战时作战指挥权移交后将遵循的原则达成协议。根据五角大楼公布的英文韩文双语版的协议，在作战指挥权移交后，韩国将任命一位将军级军官担任美韩联合司令部司令，美军将任命一位将军级军官担任副司令，韩国国防部将在联合防御中担任领导角色，美国国防部将填补韩国军事能力上的欠缺，确保韩国的安全。协议还说，韩国将扩大自身的责任，阻遏外来侵略，美国将继续向韩国提供延伸阻遏和防御。美国国防部将这一协议成为美韩同盟的又一个里程碑。防务专家们在此之前曾经表示，韩国希望美军继续留守朝鲜半岛，与中国不断在地区实施军事扩张有关。目前，美国在韩国驻有28000名军人。特朗普总统在今年6月在新加坡会见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之后，曾经表示他希望看到美军在未来某个适当的时候撤出朝鲜半岛。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即将到来，特朗普总统正在积极为共和党助选，他还多次表示这次选举是在考验他的政绩。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介绍有关的情况。
我们知道呢，特朗普总统这个星期的行程非常的紧凑，每天呢都要到不同的州、不同的城市去进行这个造势跟助选的活动。那么呢，白宫的这个官员们也特别举办了一个病例简报会，来向白宫记者们简报特朗普总统接下来的一周的行程。那么在简报会一开始的时候呢，这个白宫资深官员先是强调说，特朗普总统从8月以来就积极的助选，而参加的场次跟积极的程度胜过之前每任总统。那么他们也接下来呢就跟记者们介绍了这个接下来的特朗普总统的行程。那么这些行程包括了一些这个为参议员进行的助选，也包括了为一些共和党籍的州长的竞选的席次。那么在这次的中期选举的助选行程当中呢，从今天开始10月31号，特朗普总统先是到佛罗里达州的迈尔堡进行助选。那么在当地呢，除了帮这个参议员的人选之外，也会帮当地的州长进行助选的活动。那么在接下来11月1号，特朗普总统将到密苏里州的哥伦布市。那么在11月2号，他将到西维吉尼亚州的亨廷顿市，接下来呢也会到印第安纳州。那么在11月3号呢，特朗普总统将前往蒙大拿州的伯兹曼市，然后再前往佛罗里达州。那么11月4号，他将前往乔治亚州的麦空市，接着呢前往田纳西州的查达努加市。那么在最后一天呢，11月5号，特朗普总统将再度的重新前往印第安纳州的韦恩堡，然后再前往的密苏里州的开普吉拉多市来进行助选。那我们看到佛罗里达、密苏里以及田纳西都两次的出现在他的竞选行程上面，那么因此对他来说这几个州也就是他非常关注的州。那么在这个白宫的新闻的背景简报会上呢，白宫的资深官员也强调说，除了特朗普总统他竞选的积极程度超过之前每任总统之外，他也说特朗普总统以及彭斯副总统两个人从去年宣誓就职之后就积极的参加各种不同的这个为共和党人的助选的场次，他说已经将达到53场，而且从9月2号的劳工节之后，特朗普总统已经助选19场，而且11场都是在竞争激烈的选区。此外呢，他也出席了75场的募款活动。 那么我们也知道特朗普总统这一次他的助选的主轴依然是聚焦在移民议题为主，那么他也不断的强调说呢，正朝着美国而来的所谓的移民大队呢，对美国的安全构成了威胁。我们来看一下特朗普总统在前几天的竞选活动上是怎么说的。
It's my fault. You know why it's my fault?
是我的错，你知道为什么是我的错吗？因为国家很繁荣，很成功，大家都想来这里，但事情不能这样办，所以这是我的错，我承担责任，我承担责任。如果让国家衰败，就不会有问题了，但我们不想要那样，所以你看看，我们已经派出军队，军队已经准备好，他们已经准备好了。我希望我能直接告诉移民大队的人，叫他们转回去，告诉他们你们进不来，你们是进不来的。
不过呢，特朗普总统口中所说的这些要非法进入美国的这些人呢，其实他们并不是真的移民，而是他们是难民，他们是为了要逃避，例如说他们当地的专制或是腐败的政府，或者是呢有当地的这个帮派的分子的暴力，或者是一些匮乏的天然资源等等呢，他们才离乡背井要到美国寻求庇护的。那么特朗普总统呢，他也因此说了他对美国要派兵。那么在他说完这样子的话之后呢，国防部已经宣布了将派遣5200名的这个美国现役军人到边境去。不过根据法律呢，美国的现役军人是不可以在美国的境内执法的，也就是他不能够去在边境巡逻，也不可以进行逮捕的行为。那他们顶多只能进行一些帮助，例如说当地的这个巡逻队员呢开车送他们去巡逻点之类的事情。那么除了在移民问题上呢，除了向边境派兵之外，特朗普总统这两天也特别强调说，他以行政命令的手段来废除美国宪法第14条修正案当中的出生公民权。我们先来看一下宪法第14条修正案当中是怎么说的。这个根据美利坚合众国宪法第14条修正案的第一款是这样说的，他说所有在合众国出生或规划合众国并且受其管辖的人，都是合众国的和他们居住州的公民，任何一州都不得制定或是限制合众国公民的特权或是豁免权的法律，不经正当程序不得剥夺任何人的生命、自由或财产，而在州管辖范围之内也不得拒绝给予任何人以平等的法律保护。那我们现在知道呢，这是非常有争议的一个做法，而现在已经宣布不再竞选连任的威斯康星州众议员，同时也是这个众议会的议长保罗·瑞安已经表示了，他说总统以行政命令来废除宪法当中的条文，这是逾越职权。那么对此呢，特朗普总统已经做出了回应，他在10月31号星期三的中午，他在推特上就反驳保罗·瑞安，他说保罗·瑞安应该专注于让共和党继续做多数党，而不是针对出生的公民权发表他的看法，有时候他什么都不懂。那么下午3点多呢，特朗普总统在前往佛罗里达州进行选举造势活动之前，在白宫的草坪上也告诉记者，他说呢，不需要修宪就可以终止出生公民权，只需要国会的投票，或者是只有我才能够下达的行政命令。所以现在看起来呢，特朗普总统是很积极的助选，而且他把这个出生公民权还有这个派兵呢绑在这个移民议题上，也成为他的竞选的主轴。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星期三表示，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国将是美国面临的最大的国家安全挑战。蓬佩奥在接受劳拉·英格拉罕秀节目采访时，被问及美国将如何应对中国盗窃美国知识产权等一系列行为时，他说，在特朗普总统的领导下，美国正在对中国进行全面的回击，来迫使中国遵守国际法，并在商业上成为行为正常的国家。他举例说，本星期美国指控了10名试图窃取敏感的商业航空与技术数据的中国公民，与此同时还限制了对中国芯片生产厂商福建晋华集成电路有限公司的出口。蓬佩奥说，回击从贸易开始，特朗普总统首先要求美中两国进行公平互惠的贸易，并要求中国停止窃取美国的知识产权。他说，我们也常常谈到目前中国对新疆维吾尔 族人、宗教自由权利的剥夺，以及中国巨大的投资可能使非洲、中亚和拉丁美洲的一些国家在未来陷入债务陷阱。在同一天，蓬佩奥还接受了布莱恩基尔梅德秀节目的采访，他在采访中表示，他认为特朗普总统目前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非常适当。他说，特朗普总统是第一位愿意说出我们需要公平互惠贸易关系的总统，我们将继续构建我们的军队，确保我们能够应对所有的挑战，我们也不会允许中国继续偷窃我们的知识产权。目前美中两国的贸易战仍然僵持不下，特朗普总统将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 G20 峰会之际会面，讨论缓和贸易战的可能性。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10月31日星期三，中国共产党控制的中国媒体再度宣传美中友好的重要性。自美中贸易战开始以来，中共当局对内对外有关对美国的政策的宣传摇摆不定，眼下似乎再度由强调不怕打贸易战也准备打到底，转向强调美中两国要尽力谋求友好相处。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中共控制下的权威新闻媒体新华社星期三突出报道，中国驻美国大使崔天凯星期二在华盛顿发表讲话。崔天凯称，近来许多人对近期中美关系形势深感忧虑，在这充满挑战的时刻，中美关系发展需要善良的天使。新华社的报道说，美国中国总商会星期二晚间在全国记者协会举办中美关系未来之路的活动，并放映以中美民间交往为题材的纪录片《善良的天使》。崔天凯大使出席了这一活动并致辞。崔天凯说，再过几个月，中美将迎来建交40周年。过去40年中，双边关系得到长足发展，硕果累累，却也曾经历不少曲折。崔天凯说，每当中美关系遭遇坎坷，前景受到质疑时，两国人民都在那里默默努力，坚持不懈，贡献自己的力量，推动两国关系走出困境，继续向前。正是因为他们的不懈努力，我们才能弥合分歧，实现两国关系持续稳定发展。正是因为他们的坚定信念，我们才能开辟合作共赢的道路，使两国关系前所未有的紧密相连。就在几个月之前，同一位崔天凯大使还在美国发表在很多观察家看来是不必要的好勇斗狠的言论，声称中国无意和任何国家打贸易战，但是如果对方挑衅，中国将奉陪到底，看谁真正坚持到最后。北京所说的美国在贸易问题上对中国的挑衅，是指特朗普政府对截至目前是指特朗普政府目前对价值25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加征关税。美国方面反复表示，对来自中国的产品加征关税是无奈之举，因为中国多年来拒绝履行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时所做出的明确承诺，对美国公司采取种种不公平的贸易做法，包括设置市场准入障碍、盗窃美国知识产权、强迫美国公司转让技术以换取市场准入等等。特朗普总统在竞选总统期间就反复发出誓言，声称他不会容忍中国对美国的这种强奸持续下去。在美国对价值2500亿美元的中国产品加征关税之后，中国也对美国的1100亿美元的产品加征关税作为报复。 特朗普政府表示，假如中国不改变对美国的不公平的贸易做法和政策，他打算再对另外2000多亿美元的中国产品加征关税。北京先前则回应说，将会采取一切必要的手段回击美国。中国驻美国大使崔天凯就是在这种大背景之下发表呼吁美中友好的讲话，并得到中国官方权威媒体的报道。新华社的报道全是积极正面的，这种清一色强调美中友好非常重要的报道，不但与先前新华社以及其他中共控制的其他媒体的报道明显不同，而且也与以习近平为首的中共最高当局对美国以及所谓的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基本判断不同。中国国内外许多观察家曾经指出，中共政权从来没有放弃帝国主义敌对势力亡我之心不死的对敌斗争思维，即使是在强调与世界接轨的中共前总书记江泽民时代，防止所谓的和平演变亦是中共的官方政策。只是在江泽民的时代，中共控制下的中国媒体不是那么突出宣传中共与西方国家你死我活的意识形态斗争，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则坚持奉行的原则是，人民有权利通过和平的方式谋求政权的改变。中共政权则始终认为，任何谋求削弱甚至瓦解中共独裁政权的言论和行为都是不可容忍的颠覆行为。自2012年11月担任中共党魁以来，兼任中共中央军委、国家军委主席和国家主席的习近平，在不同的场合反复强调所谓的国家安全及中共政权的安全，强调绝对不能容忍他所认为的对中共政权的颠覆。在习近平的治下，妄议中央也成为一个正式的罪名。在美中贸易战问题上，中共政权也以公开的和不公开的多种方式表示，贸易战的关键不是贸易问题，而是政治问题，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试图改变中国的政治制度，瓦解中共权力垄断的图谋。因此，作为一个原则，在贸易问题上，北京不能对美国做出华盛顿所要求的让步。经常在新加坡和中国官方媒体上发表支持或认同中共政策言论的学者郑永年的说法是，美国一直都是在试图通过贸易来改变中国的政治。他写道，特朗普之前所有的美国总统都是把经济和政治一起来考量的，因此尽管贸易问题早已经出现，但他们并不想把贸易问题独立出来加以解决，这背后就是一个政治考量，即想利用贸易关联来改变中国的政治。自美中贸易战开始以来，以习近平为首的中共当局对美宣传口风在强硬和强调友好之间已经来回摇摆了多次。目前还不清楚中国驻美国大使崔天凯的最新讲话，以及中共控制下的媒体对他的讲话的突出报道，是中共当局打摆子宣传的新一轮，还是中共当局已经对美国政策中基本放弃了先前的对敌斗争思维。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美国一名前高级官员说，美中关系面临拐点，中国对其核心利益的定义及其追求方式决定了美中的长期利益不可共存。奥巴马政府时期担任白宫亚洲事务高级主任，奥巴马政府时期白宫亚洲事务高级主任 麦艾文星期二10月30日说，美中两国的长远利益在很大程度上倾向分歧，而不是日渐趋同，而且将来的分歧只会更大。他说，两国关系将越来越趋向竞争的一面。在布鲁金斯学会主办的辩论会上，麦艾文认为中国目前有三大核心利益：维护共产党的统治以及社会稳定，保护国家主权及领土完整，国家统一，发展经济和社会。他说，这些利益决定了美中两国的长期利益不能并存。不过在这场辩论会上，卸任不久的前国务院亚太事务代理助理国务卿董云尚认为，美中两国在很多方面确实有分歧，但是美中两国之间还有很多共同的利益，比如中国和美国在遏制地区不稳定和地区热点冲突上，打击恐怖主义以及极端主义方面拥有共同利益。两国的合作还应当包括对大规模的人口迁移、环境和自然灾害、促进全球繁荣等等。随着美中争端的日渐加深，有关美中长期利益是否兼容的讨论在美国也越来越强烈。在此之前，美国外交网站访问了34名研究美中关系的专家，就相关话题进行了调查。14人认为不可调和，15人认为并非不可调和，5人保持中立。美中贸易战持续进行，美中两军关系低迷。在此之际，台湾国防部副部长张冠群到美国出席美台国防工业会议，呼吁国际社会帮助提升台湾的防卫安全。北京对此事以及台湾即将举行的选举等一系列有关台海两岸关系的问题做出了回应。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叶冰所做的报道。
那么一起参加这次美台国防工业会议的呢，还有台湾的国安会副秘书长陈文正。那么这个台湾国防部副部长张冠群在会上表示呢，这是美台双方3年合作取得进展的最大一次。那么美国国防部亚太安全事务首席副助理部长海大卫在会上发表演说，他认为台湾的安全不能依赖北京的容忍，没有迹象显示北京打算放弃使用武力。那么海大卫对台湾提高国防预算表示肯定，台湾呢已经通过了明年的国防预算，创下10年来的新高。预计下一周呢，中国国防部长魏凤和将访问美国，与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会谈。台海局势可能是会谈的一个重要议题。两艘美国军舰最近呢，通过台湾海峡。那么中国外交部还有中国国防部都予以了回应。今天呢，在这个中国国台办这个举行的记者会上，发言人马晓光语气强硬，用了"挟洋自重"这个词。下面我们一起来听。
台湾问题事关中国的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我们坚决反对美方与台湾地区进行任何形式的官方往来和军事联系，这个立场是一贯的也是明确的。那么这里呢，我还是要再次强调这个挟洋自重勾连外部势力破坏台海和平稳定必将自食恶果。
那么即将到来的这个11月呢，是一个热闹的选举季节。美国呢也将举行这个中期选举，11月24号呢，台湾这个也在举行这个9合1的这个选举的竞选活动那么这个台湾各市县的选战呢，已经进入了白热化的状态。那么近来美国指责中国大陆干预选举的报道很多，在台湾有关中共干预台湾选情给某些候选人政治现金的消息也见诸报端。对此呢，中国大陆的这个国台办发言人马晓光称呢，大陆不干预台湾选举。那么他说这些指控都是血口喷人，造谣污蔑。不过半岛电视台的调查报道节目披露，台湾遭到中共统战渗透的情况，包括大陆留学生在台搜集情报， 台湾亲共团体还有黑社会组织通过台商捐款接受政治现金等等。舆论方面，中国大陆对台湾同样是步步紧逼。那么九月份呢，台湾这个日本大阪关西机场遭遇台风，大批游客被困，网络谣传中国先上车，这样的假新闻呢，导致一名台湾驻日本的外交官不堪重负自杀，引起了相当大的震动。主播。
好的，那么美国五角大楼官员呢，在最近召开的一个美台国防会议上强调说，美国台湾关系法下的义务呢，是要确保一个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的重要关键。美国加强与台湾合作，对于地区安全稳定意味着什么？台湾海峡两岸怎么样才能维持长久的和平，最终解决双方的这个争端？对这些问题，我们评论人士都有什么看法呢？叶冰。
不久前，美国副总统彭斯在美国的智库哈德逊研究所关于对华政策的演说中呢，提到了中国挤压台湾国际空间，威胁台湾海峡的稳定，还提到了这个台湾对于民主的拥抱是所有华人为华人这个展示了一条更好的道路，旨在鼓励美国与台湾间的各层级互访的这个台湾旅行法呢，今年3月正式生效，引发中国大陆方面的强烈反应。那么中国军舰还有军机啊，频繁的绕台飞行航行，引发了美国和台湾的警惕。政治活动人士时政评论人张向忠今天接受了我们的采访，他认为西方国家应该出售给台湾先进武器，提高台湾防卫能力。张向忠表示，如果中国大陆能够学习台湾先进的民主经验，那么两岸问题就可以得到和平解决。他还举例说，像国民党的蒋经国先生一样，开放党禁报禁，执行自由民主。下面我们一起来听张向忠的评论。
最主要的一种防护，其他的国家呀，来争取呢对中华民族的更多的援助，包括了就说是高科技的 F-16 F-35 呢，那么更多的允许台湾使用，我想的话，这是整个国际社会对台湾最好的支持。那么来说呢，我们现在要统一的话，首先中共能够放下身段的把党给改了。你还是中国人，你可以像国民党的，像那个蒋经国先生一样。那么来说，我可以把这个国家这个私人自由民主啊，国民党还会存在。
预计今年年底美国还有一波对台湾的军售案。美军海军上将理查森在菲律宾表示将继续维护台湾海峡的航行自由。另外呢，被中国法院判处这个以颠覆国家政权罪这个判刑的台湾 NGO 工作者李明哲已经从湖南省益阳市赤山监狱秘密转移到了中国司法部直辖的河北淹城监狱。也就是这个中共前领导人薄熙来的这个妻子谷开来关押的地方。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各位听众，美国在台协会台北办事处处长李英杰星期三在一场记者会上表示，美国的对台政策从未改变，美国有义务支持台湾维持充足的自我防卫能力，以对抗胁迫。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详细报道。
美国在台协会台北办事处长李英杰星期三举行上任之后首次记者会，强调增进美台安全合作与改善台湾自我防卫能力是携手并进的。
Our obligation to support Taiwan.
他说，我们有义务支持台湾维持充分的自我防卫能力以对抗胁迫，这是台湾关系法当中的根本要素。美国政府9月24号批准了为期两年价值 3.3 亿美元的军售案，项目是台湾主要四型战机五年份标准航材的零附件，对于维持台湾空防战力至关重要。李英杰还指出，美国对台政策从未改变，过去40年来，台湾关系法与美中三个联合公报一直是美国一个中国政策的基础， 这也指引着美国与台湾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关系。
Any effort to determine the future of Taiwan.
他说，任何企图以非和平方式解决台湾前途的举动，就代表对西太平洋地区和平及安全的威胁，而为美国所严重关切。林英杰强调，美国反对片面改变现状的企图，并欢迎台海两岸努力进行减少冲突并改善关系的和平稳定对话。美国将持续与台湾合作，推动共享的民主价值，促进改善双方经济关系，并履行台湾关系法的承诺。台湾总统蔡英文日前在国庆演说指出，这段时间以来，中国单方面的文攻武吓和外交打压，不但伤害了两岸关系，更严重挑战台海和平稳定的现状。台湾总统蔡英文2016年5月执政之后，由于不承认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引发中国方面的强烈不满，不仅中断双方官方高层互动，更加大军事外交打压。例如，中国增加军机及战舰绕台的次数，挖走了台湾五个邦交国，要求国际航空公司更改其网站上台湾的名称，并主导取消台湾台中市举办2019年东亚青年运动会的资格等等。林英杰处长回答记者提问指出，美国一向支持台湾有意义地参与国际组织，例如国际刑警组织。美国认为台湾是国际社会重要的成员，也可以扮演重要的角色。此外，美台双方几周前在华盛顿讨论了台湾参与国际组织的问题。还有记者提问，美台是否将于11月在台海进行联合军演？林英杰答复，他没有办法回答细节，这个问题应该由国防部说明。不过，他强调，美国的印太战略明确指出，在这个区域内自由航行非常重要，美国的出现有助于自由航行及全球商业的繁荣。林英杰最后强调，台湾关系法将届满40周年，美台关系历史意义非凡，也将展望未来如何持续强化和扩展关系，立稳根基，共创未来。林英杰处长能说一口流利的中文，今年8月份到任，这也是他外交生涯当中第三度派驻台湾。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一位一家关注互联网平台经济发展的组织日前发布报告称，中国、印度、越南等国在数字贸易领域存在严重的贸易壁垒。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记者乔战的报道。
一个致力于在自由公平的互联网平台推动创新和经济增长的组织互联网协会，10月30日发布了为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2019年全国贸易评估报告所提交的意见报告，其中将印度、欧盟、印度尼西亚、中国和越南列为在数字贸易领域五个壁垒最严重的国家或联盟。报告中认为，目前影响世界互联网企业的关键问题包括繁重或歧视性的数据保护机制、电子商务增长面临的关税壁垒、数据流动限制和服务被封锁、歧视性的或者非客观的应用竞争规则、对美国的云服务供应商设限以及对网络服务过于严格的监管等问题。在提到中国时，这份报告指称，中国存在着对数据流动设限、一些互联网服务遭遇封锁等问题。这份报告估计，大约有3000家互联网网站在中国市场中被完全的封锁，其中包括脸书、推特、谷歌搜索等知名网站。报告称，众多网站被封锁已经导致美国的服务系统损失了数十亿美元。报告中还提到，许多美国企业表示中国的互联网限制影响了他们在中国经商的能力。此外，报告还指称，中国存在对美国云服务供应商设限、采取歧视性或非客观的竞争规则等问题。我也就此采访了美国维吉尼亚大学贸易金融专业的副教授陈朝辉。那么他认为，中国可能会提出需要保护新兴产业这样的论点，我们来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我就认为中国的 argument 就是说是，哎，这个我们要保护我们国家的新兴产业啊， 对不对？我们跟那个美国根本不是在同一条起跑线上面啊，所以说的话，我们要保护我们的那个，我们保护国家的产业了啊。以前的话，我觉得这个 argument 是可能也是有道理，你可以这么做。但是现在你看，像京东、阿里啊，像那个百度啊，都做了这么大了，所以说的话呢，我想的话，可能也是应该稍微就是说是啊 accommodate 美国的这个 demand。所以说，我认为这次谈判呢，可能这方面的让步呢，我想还是会有的。
此外，互联网协会的贸易政策主任乔丹·哈斯指出，美国已经在数字贸易领域创造了1960亿美元的顺差，汇集了美国经济的每个部分。报告中认为，中国数字贸易领域的壁垒持续对美国出口商造成了重大的挑战。报告中建议，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必须持续将这个向海外推行开放的互联网政策作为一个首要处理的经贸问题。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负责发布的全国贸易评估报告是美国政府针对美国出口商和其他企业以及他们的员工在世界各地遭遇的贸易、投资与服务壁垒的问题所出台的一份重要的年度报告。这一报告将会呈交给美国总统和国会。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中国宣布约150个国家的地区的政要、工商界人士以及有关国际组织负责人将参加下个星期开幕的中国首届进口商品博览会。届时，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将宣布中国进一步开放的政策和措施。但是，美国总统特朗普拒绝派美国政府官员出席，标志着美中贸易战并无缓解的迹象。扩展到其他领域的美中关系持续呈现紧张的状态，给预定11月末举行的美中峰会蒙上了阴影。美国持续施压，中国会不会被压垮？特朗普总统要求西方国家选边站队，北京能否突破封锁？美中关系全面恶化，美中峰会还有戏吗？那么在此之际，中国称中国进口博览会是一个创举。对于这个博览会，北京为什么会选择在美中贸易战的关键时刻举办这个展览会？对于这个问题，独立时事评论人吴强说，
我们知道中国从1950年以后只有出口商品交易会在广州举行的，一直到现在是中国出口的一个主要阵地。那么现在这个上海的进口博览会实际上是2017年5月份习近平在一带一路论坛上提出来的。但是在今年上半年的中美贸易战开始之后，这个进口博览会的地位以及它的筹办的这种规格都被加速了，都被提高了。作为一个中国试图来表明以增加进口扩大开放的一种非常有象征性意义的一个经济活动，被提高到一个很高的位置。比如说今天在北京召开了一个中央的政治局会议，专门在谈这个进口博览会，把它抬到了一个政治高度来要求商务部、上海市政府要全力的办好。而且我们相信习近平可能会出席这次进口博览会，并且发表一个主题演讲来阐述他对中美贸易战的一个看法。我相信这次看法可能是有相当的指标意义，来决定未来的中共的四中全会、19届的四中全会以及未来习近平和川普的峰会的一些谈判的基调。
那么据报道，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出席这次进口商品博览会的开幕式，并将发表有关国际贸易问题的重要讲演。据说习近平将有重大的宣传，将有重大的政策要宣布。上海进口博览会对中国有多么重要？习近平要宣布什么样的政策呢？对这个问题， 中国战略分析智库研究员、独立时事观察人士邓玉文说。
那这个进口波动我再补充一下，它是在今年那个习近平的那个博鳌亚洲论坛上宣布的11月这个中旬，所以说从这个时间点来说不一定是特意针对这种美中贸易战的，但是它确实是就是说表明就是中国改革开放的一个举动，一个非常具有上进意义，就刚才吴强博士说的非常具有上进意义的一个举动。这个举动当然表明就是说在目前的这样一个贸易战的背景下，它的政治意味是很这个进一步加强了。那么如果假如说习近平肯定会参加这种这个进博会，而且因为有十几个国家的元首要出席参加，那么是否在这个进博会上面发表就重大的政策宣示，表明讲这个比如讲大家所期待的对进一步改革开放的这种这个一些具体的一个政策宣示呢，不是太清楚，因为毕竟这个是一个猜测的一个东西。但是从一般的常理来说，从中共就是高级官员最近一段时间不断放风，包括中共官媒一段放风说中国进一步扩大开放，毛泽东意思上这进一步扩大改革开放是应对中美贸易战在全社会达成的一个高度的共识。那么在这样一个背景下呢，我想如果习近平要讲话的话，如果要进行政策宣示的话，他会就是说也一点也不奇怪，但是就是说这个政策宣示到什么程度，还是说在这种会议上宣示，还是在改革开放40周年那个纪念大会上宣誓，而且是11届、那么19届四中全会上正的宣誓，我觉得这个可能要现在不好这个具体的这个猜测。
那么，据中国官方媒体透露，目前已经有大约150个国家的政界和企业界人士在上个月报名参加所谓的进博会。中国称得到世界主要国家的支持，但是也有媒体称中国得到的支持其实有很有限。到底应当如何评估这次国际参与，如何看待中国所说的国际主要国家的支持？对这个问题，独立评论人士吴强说，
目前看参加这个进博会开幕式典礼的十几个国家元首，基本上是跟中国在“一带一路”有重大利益相关的一些国家，但确实不基本上除了德国、巴西、加拿大以这些国家以外，我们看主要的这三个参加国以外，他们基本上是没有这个跟中国有这个在贸易上面是排名前10名，或者说比较存在重要贸易关系的国家。换句话说，他们这些出席典礼的这些国家元首基本上只是政治上比较重要。第二个，在有28个国家馆里头，我们注意到虽然有德国、巴西这些国家参加，包括加拿大，但是跟中国有巨大贸易量的排名的前10、前5的，比如说像韩国、日本等等重要的贸易国家，却没有在中国设立。当然，美国既没有设立国家馆，也没有派出重量级的政客来参加。某种意义上讲，美国不参加这一次的进博会，很大程度上已经决定了这次进博会是一个相当政治上受打击的，或者说不够成功的一次博览会。那么在第三个层面上，我们看目前为止我们得到的消息，这次进博会进馆的都是以专业参观者，也就是实际上是以商业公司部门、政府机构的这些成员为主，并不欢迎上海市民以及全国各地的民间的小私人的这种民营经济和小的这种小微经济参加。换句话说，我们可以从参加者的一个严格控制的一种情况下，而且基本上是一个国有部门和一个国有经济等等等等严格控制的一个情况下，虽然有很大的规模，但是我相信这次进博会的很多的将来签单或者说这方面的一个成交，是在一个相当计划经济或者说严格管控的一个结果。 某种意义上讲还是双边政府交易的一种方式。
那么美国拒绝派遣政府官员参加这次在中国举办的博览会，显然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美国这样做是出人意料吗？华盛顿这么做是要传达一种什么样的信息？对这个问题，独立分析人士、中国战略分析智库研究员邓宇文说：“
美国不派政府官员参加，这是很好理解，因为在中美贸易战的背景下呢，美国认为就是说，我来参加你的，对吧？就相当于为你这个进博会进行一个背书啊。”所以说，而且美国并不是说，如果说仅仅是因为进口能够解决这个中美贸易战，那么在当第一轮、第二轮谈判的时候，中方承诺要扩大的700亿这个让美国采购，甚至说甚至上1000亿让美国采购的，那个时候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就也无需就是说，所以说进博会。从美国的这个角度来说，他肯定是不会参加，因为这不仅参加的也表明我对这个中美贸易战我还有一个更大的要价，所以那在这种情况下，那不参加也是表明一种政治态度，这是一个方面的问题。这个方面的我想再补充一下，可能我得到的信息跟吴博士有些不一样，就是说，我看了一下，就是说这个包括这个国家馆呢，除了美国，我主持看了一下，除了美国和日本没有吧，其他的国这个包括韩国，包括这个德国、法国什么什么都全有。当然他们国家领导人是不来参与的啊，这是肯定。但是这个国家馆是在进博会设立的。另外就是说，我觉得这个进口博览呢，最重要就是一个企业这个参与。尽管美国不参与，但是美国的企业会参与设立了一些机构。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看呢，这个进博会当然它能够起到多大的效果，最多要看它的这个签单数量啊才能评价啊。但是中国政府肯定是用这么一个东西来表明，我是进一步要改革、扩大、开放的，发出的是一个这么一个信号。
尽管美中两国元首定于在11月底20国集团峰会上见面，美中贸易战却丝毫没有减弱的迹象。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如果美中谈不拢，他将对价值267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加征关税。有评论说，这是要把贸易战打到底的节奏。在这种情况下，特朗普、习近平还会见面吗？见面会有戏吗？对这个问题，独立时事评论人吴强说：“
在过去一个月到现在，对未来的这个见面是否见面以及谈什么，实际上北京是处于一种非常微妙的一个沉默，或者说一种尴尬的一种状态。显然，中共高层并没有对这个事情达成一个共识，这个可能就是中方或者说未来的中美峰会，说中国所面临的一个最不利的一个谈判的态势。因为我们知道，比如说川普他在此前，刚才您说的，媒体也都报道，川普说威胁，如果一旦谈崩，那么就要对另外2000多亿的进口，从中国进口物品要加征关税。那么昨天美国驻华大使馆也公布了一个最近对美国务卿蓬佩奥的一个访谈，在谈到美国的一个谈判的一个态势。特朗普是扮演一个 good cop， 扮演一个好警察的角色，而国务卿、国防部长等等其他都是扮演一个坏警察的角色。这么中国话讲就是白脸、黑脸和红脸的一个角色轮换。但是中国的这么谈判这一方现在这种沉默造成的一种困难是，习近平自己在过去半年以来的贸易战当中，在国内的喊话，自己在扮演一个 bad cop， 在扮演一个唱黑脸的角色。这种情况下，说实话，跟美国的谈判真的是很难进行，他无法在特朗普所谈的一种个人友谊的情况下来展开一个谈判。这种谈判相当的不对等。另外一方面，我们也看到，美国的谈判或者说美国外交是相当善于谈判，和这个跟欧洲人是有区别。欧洲人是不断的在谈判，而美国人是 一旦对方错失谈判，美国人就不再继续谈判了。换句话说，中方是否能够真正的意识到美国传统外交谈判的这么一个特点，抓住这一次 G20 峰会习特会的这么一个机会，进行一个扭转性的一次谈判。我相信中方对于美国外交，对于特朗普的外交，可能并没有做好充分的准备。所以在未来一个月，我们还要继续来观察，比如说在四中全会，或者说四中全会是否能够召开，本身都存在疑问。所以我们未来一个月要继续观察这个问题，现在还很难判断。
那么也有评论说，这是特朗普的极限施压战略，他还是要见习近平，但希望见到一个愿意屈服让步的中国领导人。对于这个问题应当怎么看？那么中国战略分析智库研究员、独立时事观察人士邓于文说，
特朗普的极限施压，我一个月前我就写文，专门写文章举出了这一点。他在跟中国的贸易谈判，跟金正恩的那个朝核谈判采取的策略是一个路子，就是这种极限施压，在极限施压的情况下让你让步。但是具体到这个施特会，我个人保持一个乐观，我觉得一定会进行的。特朗普虽然说这样，说十月份加进这个余下的2700，但是他前面还说了一句话，大家都把他忘了，就是说他对这次谈判，就是说达成协议一个很棒的协议，很乐观，大家这个媒体都不注意，只注意他其他的话。另外就是说，关于这个特朗普的这个就是说美国政府宣布说要对加征余下的这个2700亿的这个关税的事啊，中国外交部有个回应是在美中这个首脑贸易机制这个11月，就是说这个结束，才围着结束在谈判的过程中，也就是说外交部的这个回应其实在间接承认习近平11月要见特朗普的。这个外交部的这个发言人的这个讲话，外界也都没有注意，也因为就是中国政府没表态，其实这就是一个表态，已经做成了这么一个表态。包括这个我们讲刘鹤前面这个接受三大央媒采访的，就是说这个中美第三季的这个结束，包括这个前面这个前不久报道的这个美国那个负责谈判的这个从蒙古来往经过中国，跟中国官员、有关官员接触，这都是在就是协调谈判。因为这个很好理解，如果说这个十一月这个G20峰会，如果他们两个呢要结束的话，肯定是要拉住这个双方之间都要拉住对方的筹码、对方的要价、对方的条件。如果没有就是说不达成一个什么协议，如果这个协议我们先不管是一个什么样的协议，如果不达成一个什么协议，不是一个共识，那么双方之间谈还不见还不如不见呢。因为如果见的话，仅仅是吵一架的话，对对方的感觉会更加恶劣。所以说那么要见的话，就双方之间肯定是有准备，包括中方也会做些，我认为会做些较大程度的退让，美国可能适当的也会多出一点退让，这样的话双方才能达成一个这个共识也好，协议也好。所以我个人认为，对十一月这两国首脑的会见，我个人抱着一个比较乐观的态度。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美国国务院的朝鲜问题特使史蒂芬·比根星期一和星期二访问韩国首尔，并和韩国外长康京以及韩国的朝鲜半岛和平与安全事务特别助理李杜勋见面。比根表示，美国与韩国有共同的目标，那就是结束朝鲜半岛70年的战争状态。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驻白宫记者张若香的报道。
美国国务院副发言人帕拉迪诺呢，在不久之前结束了简报会中表示，美国特使比根此行呢，主要是在强化美国和韩国之间的外交协商。那么他表示呢，美国和韩国同意建立了工作层级的会谈，来强化外交协调，并且呢，在履行目的，在促使朝鲜达成完全去核化的制裁方案。一般相信美国和韩国之间就是否正式结束韩战以及结束朝鲜半岛敌对状态的问题立场呢是存有一些分歧。 那么韩国希望在今年年底之前正式签署和平协议来结束这个敌对状态，但是华盛顿的立场是如果要正式结束韩战，让美军呢从朝鲜半岛撤退的前提是朝鲜必须先达成完全不可逆转并且可以核实的去核化。不过台面上的外交语言淡化了一般所相信的这项分歧。国务院副发言人帕拉迪诺表示，美国和韩国之间呢几乎每天都就这个问题密切展开磋商。那么另外一方面，美国和朝鲜之间呢目前正在计划来进行高层的会谈。那么对于有相关报道指出呢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的妹妹可能前来美国并且和国务卿蓬佩奥进行会谈，相关的报道呢余波荡漾。对此美国国务院告诉美国之音，没有相关的声明或者宣布。